来看这一段啊，在创世纪27章的25节，在上个主日的晚堂，我们把1到24节讲完，讲到以撒一家的思考啊，无论以撒利百家之间，以扫雅各之间，以撒与雅各之间彼此相争相骗的这样的一个。在耶和华面前的犯罪啊，这些罪都是犯在耶和华的面前啊，何况他们是遵耶和华名的这样的一个被神耶和华所恩戴、所拣选的家子啊，他们这样的一个犯罪，一个彼此的欺骗。今天25节呢，在以撒连着4次确认在他的面前的是以扫之后，以撒开始祝福，所以。有一个前提啊，等一下，因为这段内容我觉得今天可能讲不完啊，但是呢，我刚才让古博的兄已经把它读了一遍，可能还需要明天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现在理解一个前提，对以撒的心里的想法有一个明白啊，以撒自始至终，在他的本意，他是希望给以扫以长子的祝福的。对吗？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所以以撒现在是将信将疑的，他并不清楚到底眼前的是不是以扫，他是不能确认的啊。但是呢，他已经反复向对方确认了啊。这个对方呢，也已经反复说，我就是你的长子以扫啊。好，但是以撒的本意是想给以扫祝福的啊，这个是一个前提，你们要把它把握住。而以撒想要给以扫祝福这件事情，不是耶和华的旨意，对吗？清楚吗？这两个前提先要搞明白。以撒想要给以扫长子的祝福，这第一；第二，以撒想要给以扫长子的祝福这件事情，不是上帝的旨意，这第二；第三，以撒想要给以扫长子的祝福到底包含什么？是，就是你们要去想，以撒他想要给以扫的祝福到底包含什么？我相信以撒一定知道，这个长子不仅要承受他的双倍的在地上的产业，并且呢，也是要在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从以撒和利百加这样一个父母的角度上来说，他们都是希望这两个孩子都要承受应许的，对不对？你明白，这是人的想法，这是人之常情。他们都会知道，雅各也好，以扫也好，都是以撒的亲骨肉，是吧？以前以撒之所以跟以实玛利分开，那是因为他不是撒拉生的，以实玛利不是撒拉生。上帝讲得很清楚。唯有撒拉生的以撒才是应许之子。那么现在的雅各和以扫这双生子呢？他们都是以撒生，都是以撒跟神所配合给他的利百加生，没有任何问题，血统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父母的常理，他们都会认为，无论是以撒也好，还是以扫也好，一定都要承受上帝的应许。对吗？好，但是实际上这是人的想法，对吧？这是人的想法，就如同你的孩子，你生了两个孩子，你当然都希望他们将来都能重生得救，这当然这是你的人之的常情，父母的想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是父母，这是以撒跟利百加的想法，这不是上帝的想法。虽然在这个时候，啊，等一下，因为这段话很重要啊，这段话不然的话，你对后面的经文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的。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在两个孩子在利百加母腹当中，当神预言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时候，当神讲这句预言这句话，相信利百加他也知道，以撒他也知道，他也知道这是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话。但是问题是，他们这时候仍然不明白，神已经拣选了一个，弃绝了另一个，这些事情他们不明白的，或者这个是他们不愿意去接受的。当然，这个启示也还没有完整。明白没？ 我刚才讲的几个原则，你们把它记在本子上，我再重复一遍。第一，以撒的本意是想要给以扫祝福的，想要给以扫以长子的名分的，这是第一。第二，以撒想要给以扫以长子名分这件事情本身不符合耶和华的旨意，但是他现在是不知道的。第三，以撒想要给以扫的长子的名分，不仅包含在地上的产业，同样也包含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以撒并没有想着我只给以扫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却把雅各的应许做。以撒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利百加也不会想因着我爱雅各，然后以扫呢就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无名无份了。利百加也不会这么想。第四个原则是，作为父母，以撒也好，利百加也好，他们一定从父母的常情上来看到雅各和以扫在血统上完全一模一样，因为之前所有的拣选，之所以以撒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他跟以实玛利的区别在哪里？因为不是一个妈生的，血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现在对于以撒和利百加这对父母来说，现在的这个双生子不仅是双胞胎，而且他们的血统完全一样。所以他们应该完全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但是这又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之前，在25节，我现在后面要讲的这些经文之前，以撒和利百加是不知道的，明白了没？我刚才一共讲了5件事情，实际上我已经讲了两遍了，你把这个逻辑要梳理清楚，知道吗？你们要把这个逻辑要梳理清楚。你们知道圣经什么叫做经意吗？经意的意思就是，大卫虽然领受了大卫之约，但是大卫根本不知道这个大卫之约真正的含义是指向基督，他是不知道的。明白吗？以撒和利百加两个孩子在利百加母腹当中的时候，耶和华向他们说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耶和华所说话的这个意思，他们是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所以，上帝的启示的经意是在整个的圣经的框架当中，不仅在这个文本当中，你现在看到的是66卷书1189章在你面前展开了。但是，事实上，这个66卷书1189章是在1500年的时间当中展开的。所以最近在让学习力训练你们来研究时间，因为时间是一个核心的属灵概念。所以以撒和利百加在这个之前，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根本也不可能去盼望有这样一个结果。我现在生出来两个孩子，我们都很喜欢，他们都是我的孩子，虽然有偏爱，但他们至少都是我的孩子，对不对？他们根本不会想着上帝只将亚伯拉罕之约赐给其中某一个人，而将另一个人完全弃绝，将这两个人分开，他们是不会想着这件事，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的。清楚吗？这是关键点啊，这是关键点。这是关键点，我现在给你们讲到的这些关键点啊，我相信以前你们在听到的时候，你们应该没有听，我自己都没有看到过。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给你们梳理这个关键点为什么重要？因为你们来看啊，下文在33节，创世纪27章33节以撒大大的站起，以撒大大的站起。你们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如果我现在不把前面的这些原则跟你去讲明白，你怎么解释以撒大大的概念？你们以前听到的道都是以撒，哎呀，突然发现我祝福错了，是吧？在我眼，我之前的被上当了，在我之前的那个是雅各，现在这个才是以扫。如果仅仅是这样，他认识到自己错了，他不会战惊的，他应该是愤怒。大大的生气，你们凭什么骗我？懂了没？他应该这个时候马上把雅各和利百加找来，他不会大大的战惊的。你知道这里战惊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以撒的这个大大的害怕是什么意思吗？害怕什么？他为什么大大的恐惧，心里面被一种极深的恐惧抓住？你知道什么吗？你知道这个是指什么吗？ 这个不是指他前面发现自己做不做了。我跟你说了，他前面如果一做一个父亲，发现雅各啊，或者背后还有他的老婆联合起来来骗他，明明的骗他，四次确认都明明的骗他，违背他的一个意思，他应该心里非常的生气。他为什么心里面大大的震惊？这个大大的震惊，就是跟前面的祝福有关的。好，我放在后面讲，因为他这三节是在后面的，我待会在后面。但是你们把我刚前面讲的那个，我刚才讲的指点，不知道指点四点还是五点啊，无所谓，把这些原则理解清楚就可以。好，现在你来看啊，我估计今天讲不到真正祝福的内容，因为在整个祝福的内容之前，还有很多的事情可能你们没有在意。25节，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住。”好，注意听啊，今天的内容你们不要觉得这些经文你都很懂了。请问你前面以撒吩咐以扫去做什么？在27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以撒给了以扫一个命令是什么？以撒给了以扫一个命令是：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请问，在以撒给以扫的这句话当中，有没有吩咐以扫打什么猎物？有没有吩咐？没有，对吗？打猎什么意思？你能打到什么就什么，打到了野兔子拿来给我吃，打到了野鸡拿来给我吃。以扫以前经常打猎，一定打到过很多种的野味，而且他一定知道父亲喜欢吃什么样的美味。所以以撒在这个命令当中，他是不需要很详细的讲的，他对他的儿子的打猎技术，对他的儿子的烹饪技术绝对信任。就你所打的，你所到时候做给我吃的，一定是我喜欢吃的。OK，清楚吗？清楚吗？好，再来看，利百加施了一个诡计，利百加施了一个诡计，很好。利百加，你们已经注意到了，利百加是让雅各没有去打猎，而是在羊群当中拿两只肥山羊，清楚吗？啊，现在发生差别了，看到吗？以撒原来想要吃的是野味，它是个很广泛的概念，但是在利百加的诡计当中，他拿的是什么？拿的是杀的是家里的然后再来看，利百加为了让雅各可以欺骗成父亲，他对他的利百加的计谋当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什么？利百加的计谋当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什么？请问，注意看经文，注意看经文呢、啊。利百加计谋当中最关键的，到最后能够欺骗的雅各，好像无所判断的是什么？就是雅各手上有毛。哦，这个很重要，对不对？以撒一直在摸自己的儿子的那个身上的，竟然发现他有毛，那有毛怎么会是雅各呢？肯定不是雅各。所以利百加的诡计当中，在利百加的这个诡计，他一定是诡计，他是犯罪的。但是在利百加的这个诡计当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在16节，利百加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看到吗？这是关键的一环，关键的一环，属灵含义慢慢开始浮现了。第三件事情，回到25节，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雅各递给他，以撒吃的是什么？以撒吃的是什么？是火鸡吗？是野兔吗？不是，是什么？以撒吃的是什么？羔羊的肉。 好，第四点，以撒吃了喝了之后，他父亲对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啊，这个亲嘴，这个意思是指什么？这个亲嘴，这个意思是指你是我所爱的啊，你是我所，就我们的关系，你是我所爱的。如今我要给你祝福了，是出于爱，就这个意思啊。这个不用去过多解释。好，但是后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从27节一直啊，整个27节核心词是什整个27节核心词是什么？为什么之前跟你们讲字义很重要？字义很重要。整个27节核心词是很好，核心词是香气，出现几次？3次。在希伯来文的，在特别是旧约希伯来文的那个规则当中啊，一定要知道重要的事情说三次，说三遍。这个香气这个词前后一致出现3次，这个词好去查一下字义，现在马上查一下字义，圣经之前用在哪里？查一下字义，拿起微读圣经查一下这个字的字义，圣经之前出现在创世纪的哪里？在之前的用法当中是用在哪里的？查一下啊，你们都要尽量自己查一下，你们不要总是听别人给你，就是你们不要总是要自己要信量自己去查。很好，有人已经查到了啊，出现在哪里？8章21节。8章21节，那里的场景是什么？谁在献祭？谁在献祭？谁在献祭？关键谁在献祭？看清楚了，谁在献祭？挪亚。好，挪亚向耶和华献祭，出了方舟之后，这段经文我应该在哪次主日讲过，对不对？我在当时跟你们讲过献祭。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献祭整个流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怎么杀吗？献祭整个流程当中最核心的是什么？是祭物。很好，是祭物，就是这个祭物是否是合神心意的祭物。如果是合神心意的祭物，就叫耶和华就闻到馨香之气。好，现在回到这个经文。27节，回到27章27节，他的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做。有没你心里有没有圣灵就看这一点了，你心里有什么感受？看到什么？就是你读经读到这里，你读经，我刚才跟你们讲些，可能你们之前没有注意，是因为你对圣经不熟。我现在读经读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就27节的这句话是非常明显的，他的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你们就觉得很奇怪吗？你前面亲嘴是很容易理解的，这是一种。亲嘴很容易理解的，这是一种关系。我跟你讲的这种父子的关系，我下面的祝福是出于对你的爱，这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为什么以撒父亲一闻他儿子衣服上的香气，这为什么圣经是这么记载？一闻了之后呢，就给他祝福了，祝福就开始流淌出来了。雅各身上衣服上的香是从哪来的？雅各身上衣服上的香气从哪来的？雅各刚做了什么？雅各刚做了什么？回答东西不准确，你们对前面的经文都没有。等一下，前面利百加让雅各做什么？家让雅各做什么？我只没看到有一个词，利百加让雅各做什么？很好，杀羊。菜是谁做的？ 羊羔是谁煮的？利百加煮的。羊是谁杀的？香气是什么香气？香气是什么香气？准确的表达，香气是什么香气？香气是什么香气？被杀的羔羊的香气。被杀的羔羊的香气。你在家里杀一只羊，闻得到香气吗？你在家里杀一只羊，闻得到香气吗？啊？闻不到，对不对？你闻不到，这是因为这是动物本身，所以这个香气是这个动物本身发出来的味道吗？当然不是，这是属灵上的，这个代表什么？刚才前面已经跟你讲了，这代表什么？代表这是上帝所悦纳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跟这个有关系呢？啊，前面已经跟你们讲了几件事情了。第一件，野味到最后被利百加变成了羊羔，这第一。第二。羊羔的皮被披戴在了雅各的身上。第二、第三，以撒吃的是羊羔的肉。第三、第四，祝福因着被杀羔羊的香气流淌出来。好，把我刚才讲的话用文字排列出来，你还看不出这里的属灵的意义吗？还看不出来吗？看出来没有？所有的，所以我那一天呢，就是因为我那天呢，我们只讲到24节。所以那天你看到都是人犯罪，人做什么，人做什么，人的诡诈，人的诡诈，人的诡诈，人的诡诈，人骗人，人骗人，人害人，每个人任意妄为，任意妄为，任意妄为。现在看到什么？你在现在看到什么？在人的这种犯罪当中，在人的龌龊当中，在人的诡诈当中，看到什么？看到上帝信实的。向他的百姓并且看到上帝施以恩典的方式，永远是用他的羔羊要被宰杀。在这件事情当中，无论是雅各披上羔羊的皮，还是以撒吃羔羊的肉，这两件事情都代表和雅各这两个罪人被羔羊所什么遮盖。明白吗？被基督所胜，心里面什么感受啊？你们灵里面没有觉得激愤吗？感动吗？上帝，这就叫上帝的工作，明白吗？上帝什么工作？你人去做，你人尽管去做，你利百加的诡计，你的雅各做的这些，你人尽管去做，以扫相争，以撒老糊涂，不负责任，你尽管去做，这些你全部去做没有问题，但是。谁是中心？羔羊是中心。谁要被杀？羔羊要被杀。上帝的恩典从哪里出来？从被杀的羔羊出来。这就叫做以基督为中心，你知道吗？雅各这样的一个罪人，欺哄人，对吗？前面四次不断的撒谎。四次撒谎，连着撒谎，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好处，不断的撒谎，都是这样的人，一丘之貉。但是上帝的恩典不可阻挡的，可挽回的，他的百姓倾泻出来，明白吗？这就是福音。上什么叫做恩典？就是完全不以你所做的为前提，不可阻挡的，啊，不可挽回的，借着他的儿子向他的百姓倾泻出来，知道吗？就是这种力量是极其强大的，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而上帝的这个样的一个旨意，上帝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流淌，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就是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源源不断的透过他的儿子倾泻出来，知道吗？所以我刚才在我一开始灵修的时候，一开始灵修之前，我跟你们说，以撒原意想要给谁祝福啊？ 在二十七节之前，以撒还没说话之前，以撒原意想给谁做梦？想给以扫做。现在二十七节，以撒开始说话了，一闻到他衣服上的香气，就开始给他祝福了。所以这句话说明什么？谁闻到了香气？耶和华闻到的香气。以撒就开口祝福了。这个祝福从哪里来的？天上，上帝的祝福一定要基于祭物的被杀，不然罪人没有任何福分可言。只有祸，只有咒诅。但一旦上帝符合他心意的祭物被杀，羔羊的宝血流出来，上帝的祝福就流出来。好，这一段二十七节以撒一说话，你会马上想到圣经当中谁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跟圣经当中谁做的另外一个人做的事情几乎一模一样。不是啊，跟谁做的？对，跟巴兰做的事情几乎一模一样，明白吗？巴兰原来想要给以色列人祝福吗？不是，想要咒诅才能换钱。同样，以撒原来是想要向以扫祝福的。我刚才讲的几个前提的条件很重要。以撒是想要将祝福赐给以扫的，这个祝福不仅包含地上的福分、地上的产业，同样也包含天上的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以扫是要得长子名分的，以撒和利百加也都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都要得到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的，巴兰也是的。但是当巴兰一开口咒诅的话，就变成咒诅。同样，等到以撒一开口，你知道什么就改变了？好，二十七节、28节，我看看我今天要不要讲，你们想不想听啊？这段话非常重要，二十七、28节。现在几点钟？7:10。你知道以撒？我看的前面几个前提很重要，你知道吗？如果按照以撒自己来，假如说你想象一下，以撒自己来写一个祝福稿，以撒，我原来想要给以扫祝福啊，想给以扫。如果以撒心里面给你打好一个副稿，以撒想要把什么祝福给到以扫呢？啊，地上的产业怎么来分呢？啊，以扫是长子啊，他应该得双份呢。但我也要跟以扫去讲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神对我们的主。啊，你对你的爷爷是怎么样有这样的应许啊？是怎么赐福给你啊？这是以撒自己的想法。但是到了后面，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不仅这个祝福要倾泻在雅各身上，而且祝福的内容完全变了，祝福的内容完全变了，知道吗？你们再次，我给你们1分钟时间，1分钟读一下二十七节到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啊，这三节，1分钟时间，祝福的内容完全变了，看一下。好，看到你们看到什么？震撼吗？有没有觉得非常震撼？我跟你们讲啊，你看，他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啊。这种耶和华赐福田地，这是种普遍恩典啊，降雨、阳光，上帝掌管这个世界。所以后面28节说呢，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啊，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产出许多五谷新酒。如果你去读以扫的神亚以撒对以扫的祝福，同样有地上的肥土，天上的甘露，对不对？这是衔接前面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的，这是上帝的一个恩典，上帝一定会保守你在地上一切的需要。但是后面的问题来了， 后面的问题来了，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好，这句话，句号，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这什么意思啊？这跟亚伯拉罕之约的关系在哪里？这与前面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的关系在哪里？很好，君王，君王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好，这个非常清楚啊，说明你们前面听得很认真。好，但是后面的问题来了，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跪拜。愿你要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几个王啊？有几个王？请问有几个王？一个，对吧？好，君王的祝福，国度的应许，是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应许当中的核心。这个核心是要赐给亚伯拉罕及以撒的后裔的。但是在这句话当中，有几个王？一个王，只有一个。谁是王？你，从你这里要出来王，或者说你的后裔要成为王。而你的弟兄的那一支没有王的，他是要向你跪拜的。这里面他已经分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君王国度要从你那里出，就前面你要一定要联系前面的，一定要联系前面的那个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后面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是针对于你是王，因为你是王，多国跪拜你，多民侍奉你。那请问王的权柄在哪里？就在于施咒诅，施咒。祝福要从你那里出来，咒诅要从你那里出来，懂没？这就叫做王的权柄，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基督的权柄，这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让人生，让人死。赐生命的是他，审判的也在乎他，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好，所以在这一段当中，在29节这一段当中，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给我们这个，谁是王？雅各这里，清楚了，非常。清楚，而这一点完全不是，我再次强调，你们一定要理解前面的原则，一定要从人的角度、以撒的角度，这不是以撒的本意，你懂吗？这不可能是以撒的本意。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只是偏爱这两个孩子儿子间的一个，但是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认为这两个儿子他们都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后裔，都是要承受应许的。这一段的话，圣经在翻译当中所用的词类比，你们也可以类比挪亚对闪含雅弗的祝福。好，当然你要真正的明白他以撒对雅各所说的话的含义，必须要对比以撒对以扫所说的话的，你要两个对比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蓝图啊。这个放在明天再讲，因为今天的内容已经有点多了。我希望你们要先把我今天其实讲了三部分内容。第一，理解后面所有经文的前提，啊，不然的话你后面的文意搞不清楚的，你会产生很多歧义的。这是第一。第二，明白我前面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个属灵含义，基督的核心。第三，明白上帝借着以撒的口到底要在宣告什么？上帝的恩典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的，借着羔羊倾泻下来，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不，根本不是你以撒和利百加凭你的诡计或者凭你的仁义，你能够想象和限定的，不可能啊。好的，刚才今天其实我讲的内容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啊。有人问，他父亲闻他衣服上的香气，衣服是以扫的，为什么不是写闻他身上的香气？衣服是以扫的，但他穿了衣服。衣服是以扫的，但是这个衣服上的香气，这个香气已经沾染了被杀羔羊的香气。这个衣服本身有什么香气？ 你要通过上下文去看的，明白？这个香气，我就跟你们说了，你今天你自己去杀只羊，你闻到馨香之气吗？你闻不到，你只闻得到羊骚气，你闻不到馨香之气。这个馨香之气是谁闻的？知道吗？这个馨香之气是耶和华闻的。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香气本身，它在圣经当中的含义，它都是指祭物。以撒是不是越雅各向以扫跪拜？你们知道跪拜这个意思，它就是臣仆对君王的跪拜，它是一个有权柄，一个没有权柄。实际上，那个我你还记得我之前用了3次时间讲在家教育，我在讲在家教育的直播课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基督化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基督化教育的核心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谁做王。谁是你的王？这是核心，知道吗？每一个人的身份，每一个人的身份，什么叫做你？你我要界定你的身份，界定身份就是谁是你的王。那么谁是你的王的这个意思的这个问题的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谁掌握至高的权柄，就这个意思。所以整个从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啊，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啊，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就是国，你要成为大国。你要成为大国，三个核心后裔，地土君王。所以这个应许，这是这个应许的核心，国王是这个应许的核心，权柄是这个应许的核心。谁要掌握权柄？而且这个权柄不仅仅是在你的弟兄当中做王，而且要超过万民、万族、万国。从哪里体现出来？就是从亚伯拉罕之约一直到现在，这里都是不断强调的，凡你所咒诅的。凡咒诅你的，都要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好，这句话直接对应圣经新约哪一句话？这些都是完全对应的，完全协调的，甚至对应圣经新约耶稣基督讲的哪一句？不是，对，对应新约在耶稣基督讲什么话？就是马太福音16，我将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是，这完全合在一起。所以现在谁受王？基督说。基督将他的权柄赐给谁？地上的教会。地上的教会做什么事情？宣告基督是王。当你宣告基督是王，凡顺服的就蒙福，凡悖逆的就被捆绑。捆绑这个词在福音书当中就是用来捆绑谁的？就是捆绑魔鬼，魔鬼要被捆绑。凡悖逆的就要如同魔鬼一样被捆绑。对，把那个麦克风关上。黄猿把麦克风关。那个古波把它静音。这一段啊，以撒的给两个孩子的祝福，是创世纪非常重要的一段。是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啊，在整个这一约的这个怎么叫传承当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这个传承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极其重要的一环，因为前面是没有的。在亚伯拉罕看来，他不需要做什么样的分辨，因为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撒拉生的才是应许之子，讲得很清楚，神直接把答案告诉你听，所以以撒就是你的应许之子，很清楚，以撒生了，把夏甲生的赶走就可以了，亚伯拉罕也做得很好，但是到了以撒生孩子就出现问题了，两个双子在母腹当中，这时候怎么办？我刚才讲了，从人的角度，他们都认为这两个孩子都是既承受地上的产业，又承受天上的属灵的福分，但是上帝不是这么看，上帝旨意分开来， 上帝的旨意不仅分开来了，而且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让你们看到羔羊在这个核心当中，我们就叫羔羊赐福以撒，赐福雅各。这就是神的工作。